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给我安排救人的机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9日。虽然在疫情这么严峻，救人的脚步从未有停下，可是总觉得救人的数量不是很理想。我每天给师父上香时，都给师父说，请师父多给我安排有缘人，给我智慧，我要用尽我的所有，以一当十，面对面的多救人。师父看我有想多救人的心，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一切娱乐场所、各种聚会、婚丧嫁娶一律取消的情况下，我有了两次巧妙的救人机会。第一部分，丧礼中救人。我的弟弟接触大法已经好几年了，他也听师父的讲法，也看大法的资料，但是由于他党文化的观念比较重，始终没有走进大法修炼。几年前他就患上肝癌，年前就已经卧床几个月了，肝区疼痛难忍，渐渐的就不能吃饭了，时而处于昏迷之中，看样子很难挺过年关。但是他每天都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家里人担心他会死在过年期间，就每天给他打营养针剂，以达到拖延他的生命。年总算是过来了，可是又赶上疫情封城、封路、封区、封村，亲人都不能去探望，我只有每天打电话鼓励他，并告诉他和弟媳，在他清醒时就让他听师父的法。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农历2月初3，他还是带着遗憾走了。巧的是，我们那个地方刚好是解除封村的第二天，我得知这一消息是当天的下午。我没有太大的悲伤，弟弟也听法多年，病痛时也一直念着九字吉言，一直到解除封村没有给家人办理后事带来不便，我想他也应该是一个得救的生命，也应该有一个不差的去处。我要利用丧事这个机会救人。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在大劫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我感到是正法的严肃，师父的慈悲，救人的急迫。下午小儿子送我去到乡下老家，到那一看，亲戚们都来了，院里院外都是被中共病毒封在家中的年轻人，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如果弟弟死在封村的时候，哪里能聚到这么多的亲戚呀？要不是疫情，过了年打工的都走了，想找他们也找不到这么齐全啊。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毕竟是丧事，我注意方式，掌握时机。我先发给每个人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不要忘记我经常念叨的九字真言，并注意寻找我一直没有讲过真相和三退的人。对于这些人，我和他们说，你们都没有听说过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成念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真善忍三字，法力无限，是正能量。常念真善忍，任何病毒 包括瘟疫都不敢上身，一正压百邪，病毒就消掉了，再把你们入过的邪党组织退掉，从此以后神佛就护佑你们了。讲一个退一个。第二天，我以收土鸡蛋为名，提个大篮子，里面放着我准备的各种救人资料，早来的都在院子里或者在房间里面。虽说是亲戚，但是由于常年在外地打工，平日里见面也是稀少，现在大家聚在一起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我就挨个和他们讲，我说，你们在外边挣钱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送给你们的护身符一定要常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危难来时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可是千金良方。大家都说，老人家你都80了，身体还这么好，我们信你的。当我把精美的期刊拿出来，他们都争着要。我说，你们抓紧传着看，内容不同，还有关于瘟疫的预言。他们都说，谢谢老姑奶奶了，轻易不见面，还是你疼我们。我说，别谢我，是李洪志师傅让我来救你们的，我们都谢谢师傅吧。大家都说，谢谢师傅。有人说，你给我们这些东西比给我们蜜糖还喜欢呢。我说，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听真相重要，它关系到生命的未来，一定要珍惜。我利用机缘还讲了善恶有报的小故事，古罗马大瘟疫亡国的原因，中国的非典和现在的武汉瘟疫。我说下次还有更大的瘟疫，这些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天大罪业招来的。天灭中共，退出来就归神佛管，不用害怕了。第三天，弟弟下葬时，我没有去墓地，在村子里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最后，我见到外村来抬棺的人，我说，你是有缘人，能在这里听到真相，你就得救了。我讲了大法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人受益的情况，讲天安门自焚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他说，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从都没有听到的东西。我说，这是你的福分呀。我给他用真名做了三退，我给了他几种真相小册子，又多给了他几个护身符，告诉他回家讲给你村上的人听，让他们都念九字吉言，就都能得救。你也是功德无量，并告诉他，有愿退的可以写在钱上花出去，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三天的丧期，我给近百人讲了真相，因为亲戚之间有的早已经做过了三退，回想着三天的经历，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第二部分，3月8日的聚会。3月8日那天上午，我出去救人，刚到家就接到儿子的电话，告诉我他今天晚上请我们老乡和他们的母亲吃饭，让我在家里等着，到时来接我。我听了感到非常意外。我每天在街上讲真相，因为疫情的封锁，当时全市的餐馆酒店都还没有允许开张营业，到哪里能聚餐呢？就是和哪个酒店老板的关系再好，也不可能专为我们请客而违反规定呀。后来我才知道，是在政府宾馆，全市也只有这里能聚餐了。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想着想着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安排我救人的机缘吗？我立刻走到师父法像面前上香，双手合十，看着师父，我已热泪盈眶。师父知道我有一颗救人的心，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师父的安排下成了现实。我给师父说，我一定利用这次机缘，不负师父的苦心安排，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救度有缘人。离开师父的法相， 正好是12点发正念的时间，我力掌集中念力，针对干扰我今天晚上救人的邪恶生命和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发出强大的正念。发了正念后，我起身准备救人的资料，都是新下载的各种疫情期刊和特刊，并备了图文并茂的护身符，分别装在袋子里。因为儿子在酒店接待客人，是老乡和他的妈妈一块来接的我，给他们母子讲了大法真相，并且用化名做了三退。我拿出准备的一份资料放在他的车上，告诉他回家好好看看。我一路上发着正念，背诵着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的法。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还有师父在经文正念中说的，横扫穷宇无尽处，败利异物一并消。清除一切干扰，谁阻挡谁犯罪，谁阻挡淘汰谁。一路正念到了宾馆，接我下车的是负责餐饮店的大堂经理，也是我们老乡。我儿子请客，他也帮助张罗。我说，谢谢你，你辛苦了。他笑着说，大姨，你别客气，咱们是一家人。我进到餐厅才知道来了20多人，他们都是儿子和媳妇的朋友和同事，有公安的、检察院的、法院的和市组织部的，还有个退伍的军官和本市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们中几乎都是党员，有的在玩牌，有的在下棋，还有在聊天的。他们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首先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和阻碍他们听真相得救的一切干扰和邪恶因素。与往日聚会有所不同的，男士都没有带来妻子和孩子，但是多了6位老乡的妈妈。20多人里面也有听过真相的，个别也有做了三退的。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他们说，大家都是刚到，别客气，吃水果。我们相互之间寒暄了几句，一位我见过面的妈妈拉着我坐在她的面前说，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精神焕发。一位妈妈问起了我的年龄，我告诉她我已经是78岁了。这位妈妈说，你年龄比我整整大上一旬，你的皮肤油光透亮，白里透红，你是怎么保养的？快给我们说说。我说，我练法轮功练的。我把一袋资料装在他的挎包里面，告诉他回家好好看看就明白了，又给了他护身符，嘱咐他只有诚心常念就行。我们6位妈妈坐在一起，这时骨科大夫叫这几位妈妈都说一下自己有什么毛病，他给看看。我想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但又有些担心儿子会干扰。虽说儿子也支持我修炼，但是在他面前给这么多公务员公开讲真相还是第一次，我担心他会阻拦我。我就对着他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想这是师父安排我救人的，师父一定会帮助我，我是在救人，不是在求人。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到我脑子中来，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这时有位老妈妈在向医生叙说着身体上的毛病，就听儿子说，谁有毛病找我妈，我妈会治。我听到这话一下子轻松了，知道是师父借着儿子的嘴在点化我，没有了顾虑，开始上菜就餐了。我看人基本上安静下来了，能注意听我讲话了，该是时候了。怎么开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师父还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 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清除了自己不纯的念头，纯净了自己，这使我正念十足，顾虑全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笑容可掬地说，今天我能坐这里和大家相聚，是儿子给我的这个机会，我非常珍惜这短暂而宝贵的时刻，如果真有个来回，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多么希望你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平平安安。要想躲过不管是天灾人祸也好，病魔灾难也罢，都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叫九字真言，常念就能化险为夷，百病消除。圣人讲，一世财富带不走，百年后又用土作房。不是有句话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一生能平平安安最好，保持你的善良，除去恶念，就能平安健康。我讲到这里，大家都同声说，老妈妈讲得真好，我们记住了，谢谢老妈妈。期间，当所有的人分别来给我敬酒时，我又一个一个地再次嘱咐他们，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诚心常念，幸福平安。他们人人都答应了。晚宴在祥和的氛围中结束了。我心中非常感谢师父，是师父加持，我才能在这么多公务员面前公开证实大法，救度他们，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女权主义遇到男尊女卑》，作者袁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日。我是80后，家中的独女，虽然不像其他独生子女那样骄横，但是也很自我，而且受社会和家族的影响，觉得女性就是要强，甚至觉得还要比男的强。上学时，连男友的成绩超过自己也不行，必须得努力学习，最后再超过他。可是命运有的时候就是充满戏剧性，我找到了一个迁就我的丈夫，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个男尊女卑的公公和一个甘心男尊女卑的婆婆。一，初见公婆露端倪。和丈夫认识半年后，我应邀到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家做客，那是第一次见到公婆。我一进门，看到屋里坐满了亲戚，我很客气地向二老问好，伯伯好，阿姨好。没想到公公当着众人的面说，不能和我们叫伯伯阿姨，要叫爸妈。我当时感觉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当时还没有谈婚论嫁。最后我还是碍于情面，小声喊了爸妈，可是心里很别扭。从那以后，每次要叫叔叔阿姨的时候都咽回去，然后改成爸妈。哎，心里很不舒服。从这儿我就感到了公公的强势。二，都是孩子惹的祸。我和丈夫结婚的时候，我正在读博。婚后，公公劝说我和丈夫要孩子，并讲了很多读书期间要孩子的好处，比如毕业后好找工作等。我和丈夫听了公公的话，很快要了孩子。我刚怀孕时，孕吐反应很强烈，不能自己做饭。婆婆就从老家过来照顾我，这个孩子让我和公婆聚到了一个屋檐下。在公公的观念里，男的是一家之主，女的就得听丈夫的，而且家务都得是女的干。公婆就是这样相处的，公公高高在上，婆婆上班收拾家务带孩子，还经常被公公数落。有的时候我也会为婆婆打抱不平， 但是想到老两口一起生活这么久了，只要习惯就好。万万没想到，公婆也想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复制给我和丈夫，让我这个新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受到了挑战。婆婆每天为我做饭很辛苦，我心里很感激，但是婆婆对我们家务事的看管，还有公公偶尔的电话远程遥控，也令我很不舒心。比如谁刷锅谁洗碗，谁洗袜子谁洗内裤都要管。还有一次，我和丈夫为一件事发生争执，公公打电话过来对丈夫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得做主，然后对我说，你得听丈夫的。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想，凭什么女的得听男的，得听我的。10月1日之后，公公放假过来了，我和公公各种观念上的冲突，而且都很坚持己见。有一次，为了一件事，公公非常坚持，最后急得我说了句固执。公公听了很生气，假期还没结束，就冷着脸回去了。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因为公公喜欢男孩，可是我生了个女儿，公公很失落，丈夫也不开心了。公公没过两天就回老家了，丈夫也由原来对我的关心180度转弯，变得冷冰冰。我又回想起以前的种种，当时感觉婆家人都对不起我，整个月子每天都哭，最后都快抑郁了。在一次和婆婆的争吵中，我魔性大发，把东西摔在地上，气得浑身哆嗦。丈夫怕出事，使劲抱着我。到满月了，婆婆赶紧回了老家，我也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三，大法唤醒了我。在娘家，我又抑郁了一段时间，一想起公婆，整个人就变得恶狠狠的，每天以泪洗面，哭得眼都花了。我发现再这样下去，人就废了。因为母亲修炼，我很早就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净化心灵，于是我决定要学大法。从那以后，我每天看书，听师父讲法，我感觉抑郁的物质，真的感觉到是一块物质，在不断的被清除。我开始变得平和。学大法后，我知道了女性本应该温柔贤淑，是现在的社会使淑女变成了女强人，贤妻变成了悍妇。我还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别人对自己不好，可能是自己以前欠人家的。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矛盾首先要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许许多多的法理让我越活越明白。于是当我按法理重新审视和公婆之前的恩怨时，我发现整个事情都变了。我认识到了婆婆在家任劳任怨是传统女性中的贤惠，我这种男的就得听女的，反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不良产物。因为公公没有赞同我的观点，我就说公公固执，最起码的尊老都没有做到，我自己又是多强势多固执啊。而且婆婆这么大岁数，不远千里撇家舍业来照顾我，多不容易，我却因为一些小事和婆婆过不去。不管我当时认为自己多么正确多么委屈，如今按照大法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很自我很自私的，并没有站在公婆的立场上去想问题。慢慢的，我对公婆的怨越来越少了，也慢慢的开始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四，再度重聚，矛盾使我升华。半年后，我休完产假，要继续上学了，面临谁帮助带孩子的问题。正在为难的时候，丈夫说，爸妈打电话过来，说可以帮助带孩子，但是必须要我打电话邀请。心里刚要想怎么这么多事，突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是因为自己之前招待不住公婆，所以公婆有顾虑。于是我诚恳地对公婆打电话邀请，这次公公也一起过来了。修炼以前， 我和公公在一起连一个星期都待不了，这次我能行吗？心里打着鼓。果真，很快公公的男尊女卑就来了。我们住二楼，喝水要去楼下打水，因为水桶很重，一般都是丈夫去打。有一次没水了，我想公公手有关节痛的毛病，婆婆力气小，我自打修炼以后身体很好，应该能提上来。我正准备去打水，公公抢过来要去打。我想着公公的手有病，说什么也不让公公提。正在争执的时候，公公突然说，这是我们男人干的活，你们女人就是在家干家务的。我经常对你婆婆说，大事你干不了，小事你又不干，我要你干什么？我还养你啊。我当时一下懵了，公公提起桶就去打了。过了几天水又没了，公公正准备去打，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我心里一点怨恨都没有，很诚恳地对公公说，爸，我知道您对我们好，但是您的手不能再负重了，您就让我试试吧。公公愣了一下，马上答应了。大法给的我好身体，一口气就把水提回来了。从那以后，再没让公公打过水，这一关过去了。接着，没过两天，公公聊天，说起有的儿媳妇不孝顺的，突然公公说，要是我早就不要她了，我和你丈夫说了，女的不听话就得打，表情还是很得意的那种。我一听，这不是明摆着教我丈夫打我吗？刚要生气，马上想到自己是练功人，公公是在帮我提高，然后我笑着说，爸，您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会孝顺您的。公公愣了一下，感觉很欣慰。还有一天，我和公婆出去遛弯，看见有一首古诗，诗的大概意思是女的当家不好。公公看到就要我解释是什么意思，当时感觉很尴尬，要是以前我可能会不开心，强硬着不说，或者说几句不好听的，可是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这样，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解释，诗中说的是女的不能当家，妇人目光短浅，后面又说了一些我的见解，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一下这首诗，公公没再说啥。当然时间久了，次数多了，有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不舒服，我以前是多么要强的人啊，但怨恨心刚要起来，一打开大法书，慢慢的这些怨恨就都下去了，心里又坦然了。生活上我也努力按贤妻孝媳要求自己，以前见到婆婆给我丈夫和公公洗袜子洗内裤，我很看不惯，现在我也开始给丈夫洗袜子和内裤，每天早起等公婆过来，我做好了一家人的饭，公公血糖高，吃主食比较少，所以早上一般除了正常的做饭外，再单独给公公炒一两个菜，中午吃完饭后，我也让公婆回去休息，我看着孩子。公婆慢慢对我越来越认可，后来有一次公公来得早了一些，看到丈夫在屋里睡觉，我正背着孩子做饭，可能一下子触动了他，赶紧接过孩子，感觉以前男尊女卑的公公那一刻不再高高在上，反而流露出了一些隐隐的心疼。五结语，曾经的我认为自己是那么正确，如今再看也不过是私心作怪。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修成无私无我的过程，真诚善良忍让的本性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如今那个女权主义的我已经慢慢的消失了，男尊女卑的公公也渐渐的体谅了，一家人的心也越走越近了。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和睦的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使用海外社交软件请学员严肃对待。文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9号。最近很多学员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讲真相，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问题。一，在社交媒体上发师父的生活照、法相、法轮图等。社交媒体是非常复杂的地方，这里有怀着各种各样想法的人，有非常多不明真相的小粉红，还有很多五毛在专门做着抹黑大法的事。有些五毛甚至冒用师父的名号，将法轮图和师父的法相作为主页的头像和背景，用污言秽语来迷惑刚翻出墙的常人。那么，那些把师父的法相和法轮图放在网上的学员，是不是间接地帮助了他们污蔑大法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因为那个网像魔鬼一样，什么东西都在上面，是最烂的地方，是人类败坏中的产物，我们为什么搁上去搅和呢？把自己这么好的东西扔在那里头呢？我们看到师父的法相被五毛们更改后，真的非常心痛。二，用大法之名作为自己的用户名。有个别学员用法轮功或法轮大法作为自己在社交媒体的用户名，我们觉得非常不合适。大法弟子都知道，哪个学员都代表不了大法，可是常人不知道，常人可能真的会以为那是大法的官方账号。如果常人看了这些学员发表的个人论点而误以为那是大法的观点，那这些学员是不是无意中起到了破坏大法的作用呢？本来一个常人可能只是对这些学员的个人观点持不同意见，他可能以后还有明白真相的机会，但因为学员的用户名而造成他对大法有意见，会不会让他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呢？三，在社交媒体上引用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的讲法中，针对一个类似的问题做过回答。弟子问，红银三、红银四里有许多师父发表的歌词，我能否以微信的方式发给亲朋好友？师父，给亲朋好友没问题，你最好不要用常人的那个网。说到这儿，我告诉大家，有人偷拍的神韵节目、飞天大学的舞蹈课放到网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把神韵这些光盘在社会上发，不放到网上去吗？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我不想把这神圣的东西放在那个魔窟里，谁干的把它都拿下来。当然不包括神韵广告和神韵与飞天大学有目的放的东西，将来拿出来展现才是最好的。师父的解答已经很明白了。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受字数限制，你不可能发很长篇的讲法，那常人看了就难免会有片面的理解，他可能还会加上自己的理解，再去传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当然，学员在社交媒体上引用师父的讲法，一般是在讲真相，比如告诉常人师父对某个问题是这么讲的，我们觉得这种情况可以用自己的话告诉常人师父是怎么讲的，或书上是怎么讲的，然后建议常人自己去看书。四，在社交媒体上随便使用神韵的素材。有些学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剪辑过的神韵的图片和视频，有的做的效果很差，反而起反效果，这样做是在救人吗？神韵的海报、视频等推广材料的设计是有严格把关的，除了神韵的设计人员， 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在神韵的图片或视频上添加文字，也不能进行剪裁或其他改动，尤其是不能在神韵官方渠道发表前抢先把神韵新的一年的设计发到社交媒体上。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以呢，我们神韵的这些东西呀，你不注意呢，你传别人就会到网上去拿。大家想想这些东西呢，神韵包括神韵的音乐，神韵很多东西都是天上的，谁都可以从那个网上拿下来。它用在破坏大法的上面，它用在人类社会最烂的东西上面，你什么想法可是是你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除此之外，在介绍神韵时要注意区分开个人身份与神韵，可以写自己看完神韵秀的体会与感触，但用词用语要注意，不能代表神韵。五、安全问题等。邪党的迫害一刻也没有停止，内部国家机器还在转动着，而从邪党对各大海外社交媒体的渗透以及这些平台上庞大的五毛数量，也能看出邪党对这些社交媒体上的自由信息的恐惧。大陆的同修们浏览海外社交媒体一定要注意安全，建议大陆的同修一定不要将社交媒体账号和自己的手机号码绑定，如果必须得给一个号码，可以在 Google Voice 上申请一个号码，这个号是海外的。有很多常人因为使用不安全的 VPN 代理或者将账号和自己的手机号绑定而被核查。同时谨记，我们是来讲真相救人的，社交媒体上的信息量大，更新比传统媒体快很多，容易让人上瘾，同时勾起人的好奇心，总想看看还有什么新鲜的事，宝贵的时间就在滑手机中过去了。在关注国际大事的同时，还可能不知不觉增长了对国际形势和某些有正义感的常人的期待。也不要把社交平台当作与同修交流的平台，大陆的大法弟子与同修交流就是面对面或通过明慧网和明慧信箱，不要不知不觉中滋长了同修情而被邪恶钻空子。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都不行。当年某技术论坛的教训是深刻的。六、讲真相讲得太高。其实师父多次讲过，我们讲真相不能讲得太高，那样会把常人推出去。可是我们还是看到有学员在社交媒体上讲得太高，比如有学员说什么某某如来佛向大法弟子某某某某致敬，这不是讲真相啊。现在的人不但不信神，有的人甚至对练功能去病健身都是不相信的。讲太高，不光不明真相的常人不理解，就是本来明白很多真相的常人也会不理解，还可能会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截图后用来攻击大法。讲真相时，很多常人听中共的谎言听了几十年了，他们一下子也不一定能很快地转过弯来。希望同修们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心平气和地讲真相，这样即使对方不能接受你讲的，他也会对大法弟子有一个好印象。如果你咄咄逼人地讲，他即使讲不过你，他心里也不服气，那还是没达到讲真相的效果。当然对那些本身就是带有抹黑大法的任务的五毛们，建议不要与他们做口舌之争，适当讲真相后举报即可。希望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讲真相的同修们能善用正用这个平台，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世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促我精进救人。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水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号。两天前突然接到山东一个朋友的视频，他惊讶地看着我说，我还那么年轻，而他却一副病容。他说，今天我去遛弯，看到电线杆上有大法真相，还有图片，内容可好了，还有退档电话，我一下子想起你来了。这些年我身体可不好了，高血压，舌苔藓，视力也不好，我也想练法轮功。我让他在当地找大法弟子教他，他说不认识，也不好找，说等疫情过了来找我学功。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有初得法的喜悦，有会背法的自豪，有明法理后心性升华的快乐，有听师父话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的欣慰，有不精进过不去关时的痛苦与懊悔。体会最深的是背法让我修炼更精进。背法的经历和感受。我于2000年开始背法，当初背法的目的就是想把法背下来，自己能出神通，把被关押的同修救出来。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可笑，让我脸红。后来学习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转变了我的背法目的。师父告诉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把佛法中的威力，把我自己诸多的能力都融到那本书里面去了，融到这个法里去了。选自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这么珍贵的大法，我怎么这么不严肃对待呢？这是一本天书，这是一部宇宙大法，我得把这么珍贵的宝书背下来。目的明确了，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下来了，现在正背到第35遍。背法时我先认真读两遍将要背的段落，如果段落长，什么地方卡住，我就重点反复背卡壳处和上下连接句子，背熟后再往下背。开始背法感觉很难，但我深知这是一部宇宙大法，再难也要坚持背，让法扎在心里，融在每个细胞中。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是每天背一页，再后来就是两页、三页，到现在每天背四页。背法前经常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是业力的缘故吧。不但这样，思想业也很大，烦心事也不断，搞得心情很乱。自从背法后，一切都变得很顺畅。最近背法时，有时候还经常感受到身体在放大，从微观中有一股力量在向身体表面突破，感受到身体在注入一股力量，这个感受真的不好表达，感到有那么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可能是整个细胞都在跳跃，总之很舒服。背法多了，有时遇到是非时，马上一段法打进脑中，很自然。有时打坐时也不断地涌现法，背法时真的让我感到妙在其中啊。现在我背法也抄法，中午家人休息了，正好是我抄法的大好时间，每天最少抄一页，有时能抄两页，现在已经抄到100页了。抄法更能使我静下来，抄法让我找到了自己糊弄事的坏毛病，修取它。背法促我抓紧时间多救人。我背法后每天都有旺盛的精力，没有了怕心，有了救人的紧迫感。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我是搞个体经营的，因此工作中每天接触很多政府和公安人员，我从不放过每个人，每次机会。过去讲真相有个误区，认为讲退了就算救了他，所以有时因为时间短，基本真相都没讲，只是告诉对方三退，就是为了躲避大灾大难保命。
讲得敷衍，其实对方也并没有真正明白大法的真相。今年以疫情为切入点，然后讲刘伯温碑文，往往这时听者很感兴趣。接下来讲为什么瘟疫从武汉开始，而且还那么严重。因为我接触的大多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就详细的讲。当年江摩在常委会上提出要镇压法轮功，大多数常委都不同意。罗干为了讨好江，找到武汉电视台台长赵某，让他做个诬陷大法师父的电视片。这个赵某亲自出马，制作了一个栽赃陷害、诽谤大法师父的纪录片。江接到这个纪录片，马上在常委会上播放，于是镇压法轮功的序幕拉开。这个纪录片在全国播放，特别是武汉，造谣宣传更厉害，民众受毒害更深，武汉也成为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迫害最厉害的地区之一。接着我会讲古罗马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到四次大瘟疫，最终整个国家灭亡。最后讲到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手段之残酷。我讲大法真相，并揭露邪恶，把他们的罪行揭示出来，让世人彻底认清他们的罪恶。揭露邪恶是让世人明真相的金钥匙，彻底撕掉邪党伪光正的外衣，脱离中共三退而得救。告诉对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保命良方。真相讲到这儿，很多人表现得都很震撼，有的甚至很愤怒，表示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并感恩大法师父赐予民众得救的处方。我每天就这样讲，因为是非常时期，每次都是一对一的讲。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警察大姐，我讲了很多真相，她瞪大眼睛告诉我，她从前在看守所工作时，有个警察积极迫害大法弟子，不长时间突发疾病暴死在厕所里。她说她的这个同事一定是遭报了，看得出她很惊慌，听了我讲的得救秘方，她放心了。今年3月3号碰到一个地区的局长，过去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这次我又详细讲了疫情保命的良方，他听得很认真。最后我说，可你媳妇儿和女儿还没有三退呢，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他很着急地让我给他们也退了。我告诉他，必须本人同意，并且得明白真相，才能真正得到救度。他说，回去一定给家人讲明白，他们一定会愿意三退。他走时一再叮嘱我不要忘了给他们做三退，并很珍惜地将我给的真相护身符放在口袋里。在大义面前，他真的觉悟了，他真的相信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话，是为他们好。三月的一天，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李姐来找我，寒暄几句马上切入正题。他被中共洗脑洗得完全迷失了，他不停地夸中共的党魁，说他也信神。我反问，他信神，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人关在监狱里？他问我什么人关在监狱里。当我说出大法弟子被迫害，他很冷漠地说，那些人闹事。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很震惊，因为他早就自愿三退了，我以为他认同大法，看来真相根本没给他讲透。我很自责，就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当我讲到活摘奇观仪时，他几乎和我嚷起来了，脸都变色了，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说，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大法师父为了救你安排了你来找我，清除你思想里对大法的误解，在大难中才能得到救度。这次他彻底明白了，一再感谢我告诉他这些。其实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是特意从市里来找我的。我讲真相时，总是觉得耳边有句话，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师父一直在鼓励我，在我接触的同修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时间问题。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在抢人。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辜负师父的重托，抓紧时间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